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流宝血的主。所有你的百姓都因你的宝血全然洗净。我们知道我们还身上有罪，但是罪的权势、罪的刑罚、罪的债务，主你全部都担当。所以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主，祈求你就带领你的百姓，让你的儿女，我们可以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恩惠的福音，把我们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恩手里面。求主你眷顾保守，求主你特别的托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所传讲的信息使你的儿女得造就，也使我们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子民，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在你的福音里面心灵得自由，心里得欢喜，心里得成长。求主你祝福你的子民，因为你祝福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什么好处，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什么条件，而是你乐意祝福我们。求主你就将你的祝福厚厚浇灌在每一个你的子民，每一个你的教会身上。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因信称义系列的道。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因信称义，好，就是基督徒成圣追求和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我们跟大家去讲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靠律法的？不是。我们说律法它有它的价值，但是律法在我们得救上面它是没有功用的。我们应该正确的去看待律法，正确的去明白怎样去使用律法，免得我们掉在律法里面。但是我们同时又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变成一个反对律法的人，因为律法是谁颁布的，弟兄姊妹？我们讲的是上帝颁布的，上帝的律法，对不对？律法是自由之律法，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对吧？然后呢，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上帝律法是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子啊？你不自由了，你已经失去自由了。你一对照律法，我们说律法像镜子一样，把我们的问题给怎么照出来了。那我一知道这是我的问题，那么我就要去寻求什么呢？寻求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寻求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因信称义和基督徒的自由。因为我们上次讲的律法显明我们不自由了，那么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知道关于自由好和我们的因信称义之间有什么关系，和福音之间有什么关系。大家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从第16节我们读到21节。路加福音第四章16节到21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段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16节到21节，好，那么我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
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好，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受了魔鬼在旷野里面三次试探之后，他就去传道，对不对？然后这里面是记载他回到他的家乡，他的耶稣是不是被称为拿撒勒人，弟兄姊妹？是因为他在拿撒勒长大的。拿撒勒这个地方出名不出名？不出名，一点都不出名。你在旧约里面就找不到有什么伟大的人是在拿撒勒出现，是不是？大卫有大卫的城，是不是？耶路撒冷出了很多伟大的人啊，伯利恒、伯特利等等，这些地方都有特殊的意义。大家知道伯特利，比如说雅各在那里遇见了神，是不是在异梦之中遇见神？然后耶利哥，哎呀，这个约书亚在进了迦南打下来的第一座大城等等之类。但拿撒勒是名不见经传，这是表明什么？表明主耶稣基督降卑，对不对？他来到我们当中做一个最降卑最卑微的人，所以他长在拿撒勒。然后他是被施洗约翰所洗，我们之前一直强调主耶稣基督被施洗约翰所洗的时候，他强调他是来悔改认罪的，还是什么进诸般的义的？ 他要把律法遵行完全，所以他受过洗之后，圣灵又引导他到旷野里面受了魔鬼怎么样40天的试探，他就40天禁食，然后魔鬼去试探他，结果魔鬼成功了没有？没有。魔鬼试探他失败了，就表明基督是什么？得胜的。得胜的基督就开始传福音了。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基督他讲福音的时候，他就讲说，天国近了，神的日期满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好，神的国近了，你们要信福音。这里面就讲到说，他回到拿撒勒，在他的家乡讲的最重要的一次的分享。那么他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他读的是先知以赛亚的书，这个书是应验在谁身上了？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你去看到，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讲说旧约里面有没有隐藏的福音呢？有。旧约有没有告诉你说钉十字架的耶稣救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但是旧约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救我们？有。旧约有告诉我们上帝要救我们，但是旧约是隐藏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到今天和犹太教到今天和我们基督教都不一样。犹太教会认为说这些有些经文是指我们犹太人的，包括比如说在这个先知以赛亚书52章53章54章那里面讲到神的仆人，其实讲基督是受苦的仆人，对不对？他如同根出于干地，他面无家形美容，他形容枯槁，我们看到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他死却与财主同葬等等之类的，这个指的是谁？指的是耶稣。但你知道犹太人怎么认为吗？犹太人说这指的是我们犹太人。你看现在犹太人更这样认为，你看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逼迫我们犹太人，我们犹太人受了很多的苦，其实是不是指的犹太人呢？不是，指的是耶稣。那么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他讲到他福音的时候，这个我们今天不是讲基督的受苦，我们当然跟基督受苦有关，但是这里面主耶稣基督讲说他的福音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关系，是什么？自由。你要注意主耶稣基督讲说，我把福音传开的时候，这个福音在我身上应验了以后，要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人得看见，被压制的人怎么样？得自由。我的福音来了是要叫你们得自由的。你们要明白，我福音来了不是捆绑你们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错误的认识，以为说上帝，既然我们原来我太自由了，我原来太自由了，我没信耶稣之前太自由了，好了，我今天决定信耶稣了。就有些人信耶稣的观念是跟做和尚的观念差不多。你们有没有看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少林寺，那个李连杰演那个觉远，是不是他原来就一心要报仇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看了又酸楚又感动，就是那个牧羊女其实喜欢他，大家如果有人看过就知道，是不是喜欢他？但是他到那个和尚庙里面怎么样，受了戒了。你要怎么受戒？头上烧了几个香疤，对不对？那个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四大皆空啊，我不会结婚了，我不会恋爱了，这个爱情我真知道你是真心爱我的。其实我们看那个片子也知道，这个觉远这个和尚应该也是喜欢这个女孩子的，对不对？但是我决定不去爱了。我们有些基督徒以为信耶稣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受戒了，他受九个点香点，我受了摩西十诫，然后原来我是自由的，现在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再也不自由了，我决定被上帝捆绑，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跟主耶稣在这里讲的福音一样不一样？他说我的福音来了是怎么样子啊？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怎么样得自由。你明白吗？所以基督教，真正基督教是反对做和尚，反对做修士，反对不结婚的。你明白吗？你应该结婚。当然不是说你说我有独身恩赐我不结婚，你也逼我不能逼，那个叫做你的自由，是不是？你要搞清楚。所以基督教的福音是使人更加自由的，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你要看见一个福音，一个人真正明白福音，我们真的是很可怜，因为我们是很软弱的人，我们经常是用外教的我们对宗教的理解套到基督教上面，然后以为说这就是基督教的主张。不，这不是基督教的主张。基督教的福音是使你大大得自由的，你要比以前更自由才是。所以我说我反对有些基督徒做着做着做成三寸金莲基督徒了。你知道什么叫三寸金莲基督徒？就是裹小脚，裹小脚。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这样，因为中国，我就说中国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再往30年前裹小脚的老太太你还随处能见到，对不对？农村有， 城市里也有，因为那个是有些这个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那些人，像我外婆，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裹小脚，她裹了个半天组，就是脚已经裹坏了，但是那个时候宣教士来了，民国开始了，然后民国政府不许裹脚放足，是吧？结果他的脚也裹坏了，但是也没有裹成三寸，所以就是这样子。我说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特别可怜，特别可怜，因为他以为信了耶稣以后开始捆绑自己了，然后有的甚至问信耶稣是不是不能吃肉啊，是吧？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星期天我们就什么也不能干了，只能去聚会了？因为对啊，星期天要守安息日，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不是，绝对不是。主耶稣讲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你得搞清楚，神的福音是使我们怎么样得自由的，你领受了一个让你自由的福音，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单不要裹小脚，还要把以前裹住的脚给它放开，而且主还给我们翅膀。你要注意圣经上面给我们形容，把基督徒形容成鹰，对不对？把主耶稣自己形容成为老鹰，耶和华是老鹰，我们是雏鹰。雏鹰原来有点害怕，蹲在鹰窝里不敢出来。你知道鹰的窝和鸡窝区别在哪里吗？鸡窝在哪里你们知道不？鸡窝都在地上，鹰的窝在哪里你知道吗？鹰的窝一定是最高的地方，在山崖上面，在悬崖峭壁上面。如果你见到很高的树上面如果有鹰的窝的话，鹰的窝绝不在下面，一定在最高的树枝上面。这就是鹰的性情。所以小鹰在鹰窝里面看，哇，这个悬崖峭壁太危险了，不敢出来。然后老鹰怎么办呢？老鹰搅动鹰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圣经上面说搅动鹰巢，就不让它在窝里面，在那不敢出来，搅搅搅，小鹰没办法了，出来了。出来飞的时候怎么样子呢？跌跌撞撞的，然后老鹰就展翅在雏鹰之下护着它，教它飞，等它慢慢会飞，越来越能飞，然后它就不喜欢再回鹰巢了，你明白不？它就不再回，它就喜欢满天的翱翔。这就是鹰啊，英子妹，这就是鹰啊。我昨天看新闻讲的说，这个英国准备设计，当然他说要到2050年有点远啊，说要设计一种这个飞机，透明的飞机，你知道吗？就你坐在飞机上面，旁边都是透明的，你能看见旁边的云，能看见旁边如果下雨闪电直接就看见了。我们现在坐飞机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小的什么呀，一个小小的舷窗，然后那个舷窗有的人睡觉的时候还给它拉下来，你是看不着什么。人家准备搞这样的，说你敢坐不啊？其实老鹰经常这样飞的，你知道吧？老鹰可不是还隔着玻璃就直接眼睛往外看，那个视野是很开阔的，就是他有一颗自由的心。福音是要使你得自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的美意。主一定使领受福音的人得自由。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对着那些法利赛人讲说，神的儿子如果叫你们得自由，你们怎么样子啊？你们就自由。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自由的，我要用真理使你们得自由，真理使人得自由，这是福音。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中国成长的环境，还有我们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常常把它给搞错了，以为自由是不好的。其实自由啊，好的无比。我还记得，其实那就一年多前，两年前了，差不多。那个时候就大约是12年，这个时候我们在归正教会在讲基督徒的自由，我们在讲基督徒的自由，这是主给我们的预备，预备了一年多，使我们脱离那些错误的体系。那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自由和因信称义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我们希望说，那我们这次不会像上次那样讲，那次我们讲基督自由讲了几个月，好，那我们这次不，我们是在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福音的真理当中，我们再去认识基督徒的自由。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分享两大点。第一大点就是我们认识人的自由，我们要认识人的自由，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明显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受压制了，阿们不？罪人是不是都是不自由的？从这个角度是，但是我们要讲到人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说要跟大家定义清楚，因为有时候大家定义不一样导致的一些纷争、不服、争吵，这是不好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跟一些人讲，他没有信，或者他信了，你跟他讲，你说你其实没信之前你是不自由，他说我哪里不自由啊，是吧？我想上哪个大学是我自己选的嘛，对不对？我想去哪儿，今天我想吃馒头吃面条，这我自己做的嘛，你说我不自由，你这不是讲假话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因为他真的是自己做的嘛。你说我不自由，我变成机器人了吗？我不是啊。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又明明在这里讲说不自由， 是吧？所以你要去看，我们说对自由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去明白什么是自由。从这个角度，我们希望说大家去明白，我们说讲第一点的时候，我们说要让大家明白，我们先有对自由的一个定义。自由的定义从圣经讲，主耶稣基督用的时候，还有我们一般人理解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差别。我们简单来分，给它分成两种不同的定义。哪两种不同的定义？一种定义就是我们讲的一般意义的定义。一般意义的定义就是不受强迫，可以自主的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这样的一个意志，这叫做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我再讲一遍，就是不受强迫，可以自主去做选择的。自由就一定跟选择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你可以不受强迫，你说不，有人逼我，对，他逼你是他犯罪，但是你的心灵是不是自由的？他逼你，你可以拒绝，你可以接受，是吧？这是不是自由的？你可以去选择，比如说今天主日聚会，我选择来听到了，或者我选择没来，这是不是你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逼你没逼你？没有。教会能不能逼你？也不能。教会可能有说你不来聚会你怎么怎么样。我们讲，我之前跟沙龙尼，我们看到有人发动所谓的守主日运动，我们很担心，我们很担心。为什么担心？因为有些人啊，如果你不来，今生不来守主日，来生你就下地狱，这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这个是吓唬人的，你明白吗？这个是不是威胁到人的自由了？这就威胁到人自由了啊！他不来守主日他都下地狱，那我们还阴信称义不？啊，弟兄姊妹，这违背不违背因信称义？弟兄姊妹，违背了。你只能说你不，你主日不听道，不听道你容易软弱。阿们不阿们？这个是阿们的，但你不能威胁别人，对吧？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认识人的自由，这个是能够不受强迫自主做选择。其实这是我们只是讲自由的一个表现。自由其实是很深的。康德他曾经讲过，他说有三样事情他是认为是非常的，这个是他想台都可畏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自由。人怎么会有自由呢？自由这个太奥秘了。所以我们不是打算说开一个哲学课或者怎么样子把它讲透，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说人是有自由的，有这两个定义，你要在这两个不同的定义当中去看。我们讲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是受压制的得自由，是指的第二个定义。第二个定义是指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相交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没有信的有罪的人是不是都失去了跟神相交的自由？失去了，失去了。所以你要看见这些。那我们在这先讲，我们说从自由，我们说一般意义上面的自由来讲的话，我们要提醒大家几点。就第一个，我们要提醒大家，就上帝造人的时候其实给了每个人都有自由，只要是人就有自由，只要没有自由的就不是人。我举个例子，弟兄姊妹，我的杯子有没有自由？我的杯子有没有自由？没有。我的杯子我把它放这儿就放这儿，我把它放到桌子底下就放桌子底下，它不会抗议的，你明白吗？它不会抗议。它说我应该摆桌子上，你怎么给我摆桌底下了？它会不会抗议？不会。但你对人可不可以这样子？你比如说你应该尊重一个人，结果你的孩子，你觉得他今天脸没洗干净，结果有邻居来的时候一脚给他踢到床底下去，行不行？他会不会安心的在床底下？不会。因为他怎么样？他的尊严受冒犯了，他是自由的，所以他可以有自由的表达。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上帝给每一个受造的人有自由。而且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意义，自由选择不受强迫的角度来讲的话，只有人有这种自由。动物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弟兄姊妹，没有。动物做任何事情是凭本能的，就是他被本能所驱使，他不能做选择的。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动物比如说他饿了，他就去找吃的，对不对？狮子吃得饱饱的，他就睡的，然后起来了，后来他肚子饿了，他就去找吃的，看见有羚羊，他就去把这个羚羊抓来吃，仅此而已。你能不能说狮子吃羚羊是很邪恶的？不能，因为他没自由，你明白吗？但人就有自由，人就可以做选择。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说我吃或者不吃，我要不要这样吃。有些人肚子饿了说，哎呀，饿得实在不行了，这个跟朋友借点钱嘛。但是有的人说不，我觉得跟朋友借钱没面子，我不借，我自己宁可去打打工或者怎么样子的，我把这个肚子饿的问题给解决了。这是不是人才有的呀？你见过哪个老虎有这样的选择？是不是老虎会不会说，哎呀，今天吃羚羊可能不太好，要不吃个小兔子吧， 啊，这个吃小兔子，最近森林里兔子少了，还是少吃一点吧。这个最近森林里面这个鹿多了，咱吃鹿吧。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老虎有没有这种选择，弟兄姊妹？他没有，他没有自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到我们说，为什么人才有自由呢？这个就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上帝造我们都是照着什么造的？是照着他自己的，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上帝有没有自由，弟兄姊妹？有，上帝有自由，上帝是有绝对的自由。上帝的自由受什么约束，弟兄姊妹？上帝的自由有没有受约束？有没有受约束？真的完全不受，那上帝能不能作恶啊？上帝能不能犯罪啊？那为什么？所以那上帝的自由受不受约束？是不是还有一个比上帝更高的把上帝给约束住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上帝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上帝的自由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自由却又受约束。受什么约束？受他本性的约束。所以没有比上帝高的，你要注意到这一点哈。因为有一些哲学家讲的，比如说善恶的标准，他把这个标准放在上帝之上，连上帝都得受我这个善恶标准的约束。比如说有伟大的科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其实爱因斯坦，你知道，我们简单讲一下，因为最近有些人如果看电影，很出名的一个电影叫做什么穿越星际，是不是啊？叫星际穿越。那爱因斯坦其实这个星际穿越跟爱因斯坦的这些相对论有很大的关系。他爱因斯坦把他的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能够发展出来，就是从他是从逻辑学发展出来的。他的逻辑学什么？因果律。他说任何事情不能违背因果律，就是从因果律推推推把这些一大套东西给整出来了。但是按照爱因斯坦的观念来讲的话，因果律连上帝都要受因果律的约束。那上帝大还是因果律大？他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就变成因果律大了，你明白？所以我们说上帝是不是绝对自由的？是。但是上帝的绝对自由，他又不作恶，他又不做坏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受了什么的约束呢？受他自己本性的约束。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恩慈的，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和这些相反的他不做，是不是？这是上帝自己约束自己。那么上帝的自由虽然是自己约束自己，但上帝依然是绝对自由的。而我们这些人，我们不是讲上帝的自由，我们讲我们这些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是最高的受造物，所以我们里面有了一种相对的自由。我们没有自由就不是人了，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如果没有自由的话，我们就不是人了。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人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爱，你同意吗？虎毒不食子，大家听过这个说法没有？动物有没有，你看到比如说那个老虎，有的那母老虎自己饿得不得了，出去找食物来给小老虎吃，对不对？先给小老虎吃怎么样子的，有些人很感慨呀，觉得这老虎比人还好，是吧？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说前段时间那个前几年前两年有一个电影叫忠犬八公，是不是啊？讲的说一只狗多么对它的主人忠心，我们有时候看到，呀，好羞愧，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你必须知道，你可不能这样。基督徒，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怎么比这些动物差？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罪，对不对？但你千万不要说人比动物低了，你必须搞清楚，动物做这些事情只出于一件事情，出于它的本能。动物会不会爱，弟兄姊妹？不会。你看他的小老虎生出来也好，小鹿生出来也好，小兔子生出来也好，我们家原来养过小兔子，我们家那个小兔子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母兔子把小兔子生出来以后就一直舔它，我们看的可感动了。那个小兔子生出来跟小老鼠一样，可小，然后那个母兔子就舔它，把它身上舔得干干净净的，然后这样子的，然后把它还很小心的，兔子牙其实也挺利的，小心的把它叼在放在自己身边给它护起来保护住。但是动物做这些是出于它的本能，但这个不是圣经上面所讲的爱，你明白吗？圣经从来不把爱放在动物身上，而我们能够爱是因为自由的，你明白不？我是个自由的人，我选择爱你。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耶稣基督是选择定义爱我们，而且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在于说我们身上一无好处，他还是决定爱我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自由可贵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所有的人有自由，你才为人。 你是一个人，你就有自由，你有自由才叫做人。动物是靠本能，至于这些连一般活动都没有的死物，就更加连本能都谈不到，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些人是超越这一切的，就是上帝给我们有自由，这是从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就这样。你注意，上帝造了亚当以后，把动物带到亚当面前，上帝是不是跟亚当说，这个叫大象？亚当说，这个叫大象。这个叫长颈鹿？亚当说，这个叫长颈鹿。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亚当怎么样？自己给他命名。亚当说他叫什么名字，上帝就同意，这是不是自由啊？这就是自由。但你见到上帝有没有把一头大象带到狮子面前？狮子，这叫啥？狮子吼两声，他说，哦，好，这个叫大象。是不是这样子？不行，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功能，只有人才有。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的。那么上帝把自由赋予人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上帝把自由赋予人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说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上帝把自由赋予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提升到更完全更高的定义。一个人有自由，人有自由，所以人能提升。其实动物有没有的提升啊？没有。动物有一个成长生长的过程，对不对？它从一头小象变成了一头大象，但是从它生命提升的角度，没有提升。现在的大象和上帝造万物时的大象一样，你同意不同意这一点？不，梁弟兄，堕落了，堕落了，谁堕落了？大象堕落了还是人堕落了？弟兄姊妹，大象堕落了还是人堕落了？弟兄姊妹，人堕落，人堕落以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不和谐。阿们不？阿们。所以，但是就动物本身而言，今天的这些动物和原来上帝造它的时候是没有区别的，它并没有改变，它还是动物，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点上面反对进化论，猴子再怎么样子也变不成人，你明白不？因为它没有这种提升的能力。但是我们人有没有提升的能力啊？弟兄姊妹，有。你从比如说我们知识的认识，我们情感的发展，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以及从我们生命本质的角度来讲，我们信耶稣是不是生命得到极大的提升？极大的提升。我们从原来比天使小一点变成了比天使更高。如果你没有自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明白吗？所以上帝给我们自由，他的美意是使我们能够提升，能够发展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我福音使你得自由，你就明白连福音传开的地方，那些地方就一定发展的很快，发展的很好，发展的很繁荣。原因在哪里？自由。他把人的自由给释放出来了，把人受压制的自由给释放出来。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我们说这是上帝，他给我们自由的时候，上帝的自由是完全的，我们这些人的自由是相对的，但是自由本身要求完全。如果你说不能选这个，只能选那个，这还叫不叫自由？就不叫自由了。你注意到这点。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是不是上帝说不许你们选择恶？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善，你可以选择恶，然后呢，但是你在新天新地里面你永远选择善，这叫做你的自由。你说怎么可能？对了，不是可能，一定是这样子。但我们今生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这种完全啊？还没有。因为我们今生会选择作恶，但是将来不会了。但是那个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永远可以选择的。这是我们讲的自由一般的意义，它就是一种不受强迫的自主选择的。我不受强迫，上帝强迫我们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我再讲，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有一个某位长老，那个时候还跟我和沙龙弟兄还说呢，说他认识不清楚，信仰是可以强迫的，信仰可以强迫不？信仰可以强迫不？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对彼得讲说，动刀的怎么样，必死在刀下？信仰许可强迫吗？不许可。连人一般意义来讲，人就不能强迫。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你就明白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反对什么用那种恐吓的话吓唬人家来守主日，因为这是传道人的软弱，你明白不？传道人在讲道一看，哎，下面稀稀拉拉的，我没劲儿了，来了很多人，我就跟打吗啡了一样有劲儿了。不是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上帝给人自由，这个自由是人可以自由选择，这个自由就使人能够提升，人能够发展，人能够成长。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只要人这个心灵自由给释放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 是不是？有没有注意到改革开放？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因为改革开放刚开始那时候我上小学，70年代末80年代初嘛，那时候我开始上小学了，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出现一个叫做自由市场，哇，那不得了，因为以前买油啊买布啊买肉啊都是拿票的，我们当中有些年老的弟兄姊妹就知道要拿布票，你有钱你没布票你也买不了，对吧？你去拿个肉票去买肉还得看跟这个售货员关系好不好，因为就那一家卖肉的，他看见你吧，你拿我拿肉，我要点五花肉，帮一下很多肥肉，你干嘛给我，这不是有瘦的吗？你也无话可说，对不对？但自由市场出来不得了，说一自由买卖，旁边农村里面那些农民把家里面的猪杀了然后拿过来买，一你要肥的就肥的，要瘦的就瘦的，然后只不过跟他谈好价钱就行了。哇，当时是很，这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不？所以中国就从那个时候人心得自由，这几十年的发展大家是不是有目共睹？有目共睹。西方包括欧洲有些国家为什么开始衰落，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开始越管越多，搞成所谓的高福利国家，这个也要管那个也要管，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被赶走了，赶到欧洲去了。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很奇妙的。所以人一自由，人这个潜能啊，人这个能力就发挥出来，因为人是要自由的。教会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一个死气沉沉的教会，什么都捆绑，守主日这个那个，然后一堆规条，巴不得十诫变成一百诫挂在那里，这教会基本上要死掉了，是不是？这是捆绑人的，见一个捆一个，可怕不可怕？四大名捕出来了，是不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的，福音是使人得自由的，一个教会越使人领受福音，这个教会就怎么样？越自由，越自由，这个教会就越有活力，这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说的有没有违背圣经？弟兄姊妹，没。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使受压制的怎么样得自由，福音是要使你得自由。你要记得加拉太书保罗说为什么跟那些假师父绝不妥协绝不退让呢？他说有些人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为了让福音还在你们当中，我就一刻功夫也不能容让他们。因为自由和福音之间有一种什么关系啊？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一个福音，所谓一个福音传出来不使人得自由，这是不是福音？绝对不是福音，我告诉你那是假福音。这就是加拉太书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分辨，你说哎呀我觉得他讲的都对，但是你受捆绑，我说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他讲的根本不对，他讲的不是真的福音；二，可能他讲的是对但你领受错了。有没有可能啊？有。就像我说的，星期四晚上跟那个姊妹交流，我一直在提醒她，我说姊妹，主是爱你的，主是爱你的，你罪都赦免了，但是他原来那种错误的观点，错误的敬虔观，他不接受我这些东西，他不接受圣经上面所讲的，所以我讲的是对的，但是他交通完了对他的帮助大不大呢？有帮助，但是不大。就是他我跟他讲，我说主爱你，我说你要记得一点，记得哪一点？我说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好医生是把这个病人踢走呢，还是更多关心他？更多关心他。我说姊妹你现在是不是生病？他说是，我灵里生病。你灵里生病了，主这个时候是踢走你呢还是抱住你呢？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但是后面我再跟他讲，我说你罪得赦免了，你自由了，他自由不了，我不解，他还说自己不解，那我这个只能为他祷告了，是不是？这是错误观念所带来的，你要必须看见这些。所以上帝给我们自由，这是人很宝贵的，只有人有这种自由。所以人有这种自由去发挥，你就明白，包括我们说宗教改革之前为什么叫做中世纪黑暗，一千年的黑暗期，那个时候教会厉害不厉害？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但是教会厉害不厉害？太糟糕了。因为教会那个时候啥都管，你知道吗？我们也提醒丁姊妹，我再讲一，我在这稍微岔开一点，我们有些丁姊妹就是这样子，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谈恋爱，你做什么工作，你一个月赚多少钱，这是你的自由，你知道吧？教会能不能管？不能管。你明白不？你说不不不，教会不批准我怎么谈恋爱，管教会啥事儿啊？弟兄姊妹，你明白不？你喜欢谁，要跟谁谈恋爱，要跟谁结婚，这是你的自由。你要在哪里工作，这是你的自由。中世纪的黑暗就是因为教会插手太多，什么都管，所以把婚礼都说成是圣礼了，其实这是人家个人的事情。所以宗教改革之后，为什么欧洲，为什么世界受这么大的影响？因为自由了，明白吗？福音使人得自由，大家一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说原来我是自由，这些是我的事，教会管不了， 教会要管的是什么？它是属灵的真理的宣讲。教会是按照天国的法则去建造的，是这样子的。政府有政府的权柄，教会不应该干涉政府。阿们不？
阿们。
政教分离，对不对？
对。
政府的权柄我们全力支持，教会的权柄仅限于属灵。家庭的权柄能不能干犯？不能干犯，因为这是你的自由。家庭能不能干犯你心灵的自由？不能干犯。哇，这个你知道就产生爆炸性的力量。所以后来有工业革命，后来有这个有那个，都跟这个心灵自由有关系。没有自由的心什么都做不了。你再有能力，你浑身都是力气，结果你被捆在那里，能不能做？做不做得了？
做不了。
但是你的没有捆绑，哪怕你力气不够，但大家一起配合，能不能做？
能做，
能做很多事。所以我们说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上帝给我们自由，它是使我们能够提升，能够发展，能够完全。而上帝给我们自由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讲的自由的第二个定义，就是上帝给我们自由是为了让我们和他进行更高层次的相交，就是我们跟神交相交，我们与神认识，我们与上帝之间有位格位格之间的相交。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大家同意不同意？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对不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天地能不能跟上帝对话？能不能跟上帝对话？动物能不能跟上帝对话？不能。我们说圣经上面有时候用比喻的方法告诉我们说，比如说这些动物这天地的哀鸣上帝听见了，意思是指的人的罪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上帝知道，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有没有听见天突然叹了一口气啊？啊，有天今天下雨了，大家走在路上突然听见云叹了一口气啊，然后雨就下来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然后云高兴了，啪打一个闪电，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人有自由，人跟上帝之间能不能做这种位格之间的交流啊？可以。所以你知道自由多么宝贵吗？所以一个人如果信了基督，把自己捆绑起来，他其实跟上帝就没交流，难交流。我说那个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软弱就在于此，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心灵捆绑起来，其实你要跟上帝相交，一定要用自由的心。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基督讲的，他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怎么样？你们就自由了。奴仆不能住在家里面，儿女要怎么样？住在家里面。奴仆对于主人他的责任是什么？听命令去做，做好了交给主人，然后赶紧站到一边去。儿女是不是这样子啊？儿女不是。儿女有时候你就算你做不好，找爸爸可不可以？可以。甚至你没做，然后早晨还在赖床，爸爸来叫了，起床吧。我有时候叫我儿子也是这样的，起床吧，好，我想再睡一会儿，那再睡两分钟吧。然后睡两分钟你来叫他说，会不会声色俱厉？起来赶紧扫地，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儿女，他是儿女。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自由的心，才能跟上帝相交。福音为什么是我们与上帝相交的前提，你知道吗？因为福音是你的自由，你有一颗自由的心。所以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说，我们拜父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乃是用心灵和什么诚实来敬拜上帝。因为不管是撒玛利亚人还是犹太人，他们说应该，撒玛利亚人说上我们撒玛利亚山，上我们这座山，犹太人说上我们的耶路撒冷圣殿，他们的观点与上帝相交都要受约束，我才能与上帝相交。但是主耶稣提醒的是什么？主耶稣提醒，不是，你们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是用一颗自由的心你就能跟上帝相交。这颗自由的心用什么洗净呢？弟兄姊妹，用基督的血洗净。所以我们现在能不能跟上帝相交，弟兄姊妹？还是我们将来上天才能跟上帝相交？现在就可以。怎么相交的？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赦免我一切罪，主，求你听我的祷告，主，你听我的赞美，主，你教导我。上帝听不听？听。上帝向你说的话你能不能听？可以。上帝说的话在哪里？在圣经真理里。上帝借着诸天，借着所有这些事情向你说话，借着他的护理向你说话。像我们这段时间有些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大家越来越活跃了，然后有些什么事情请大家彼此带到，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几乎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听了？你们注意到没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孩子生病了，祷告，然后好了，工作艰难了，祷告，主开路了，主听了没有？你说碰巧，你看 你这个捆绑的心哪，上帝做的工作你都看不见，你就觉得上帝是不是真实的，上帝真实的不得了。你甚至今天请大家祷告，明天状况就发生改变，谁做的？神做的。主是又真又活的，那你怎么敢上上帝祷告呢？你不是用奴仆的心，而是用什么？儿女自由的心。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使我们这些受压制的人得了自由，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跟上帝进行更深的相交。从这个角度我再讲，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跟上帝的相交和没有堕落的亚当相比，哪一个更深？是没有堕落的亚当更深，还是我们更深？我们更深。我们已经靠着基督跟上帝连在一起了，这可不一样。亚当是受造无罪，他跟上帝之间有没有隔膜？亚当受造无罪的亚当有没有跟上帝隔膜？没有，对不对？因为罪才会使我们跟上帝隔绝。但是我们因着基督，我们跟上帝亲近的程度超过还没有犯罪的亚当。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明白吗？亚当不过是住在伊甸园，我们将来要住在哪里？我们要住在新天新地，跟上帝永远同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自由更大了，因为我们的心灵更自由了。你可不是脑袋上伤了烧了九个疤做了和尚，做了基督教的和尚，而是你在福音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上帝给我们有自由，我们在自由当中能够去敬拜上帝，能够去亲近上帝，能够去寻求上帝。那么我们拥有自由的人，我再讲，上帝给我们自由，其实这个自由从这个角度，为什么康德会说自由，他觉得这是一件可畏的事情。我跟你讲，其实自由就是完全，没有完全就不叫自由。所以完全到什么地步，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说，上帝为什么造了亚当，让亚当能够违背他，如果上帝让亚当不能违背他多好啊，那还叫自由不？那还叫自由不？上帝偷偷的在我们心里面编了一个程序，每一次我们想悖逆上帝说啊，然后不悖逆了，这还叫自由不？这变成机器人了，你明白不？你有些基督徒就巴不得上帝给我里面做成这样子，我每一次想悖逆他，我不明不白，我就不悖逆了，我就顺服了，这还是人不啊？听着怎么样？那就不是人了，你明白不？所以上帝给人有自由的时候，就亚当夏娃而言，他有自由，和我们每个人有自由是一样的，就是你能选择，甚至你能够选择顺服上帝还是悖逆上帝。我决定听他，决定不听他，你都能选择。所以我们基督徒恢复了自由。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害怕，其实恰恰搞反了，你明白我讲。有些弟兄姊妹说，怎么上帝重生我了，对不对？圣灵是不是重生我们了？我信了耶稣是不是被重生了？是，我被重生了，怎么我心里面还有想违背上帝的想法？我觉得我自己还在一些事情上面可以选择不听上帝的话，这是不是证明我没得救啊？这是不是证明你没得救啊？不是，你一个得救的人是得自由的人，自由就意味着你能选择，你明白吗？你能选择就意味着一件事情，你有的时候选择不听上帝的话，这不证明你不得救，你明白吗？因为福音使人得自由，这是福音使人得自由。当然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会不会选择不顺服上帝？不会，但是是你自由选择不顺服上帝，不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灵魂出窍之前突然搞了一个程序，搞了一个啥东西。现在好多人对计算机太痴迷，把人给比拟成计算机，这个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其实计算机根本没法跟人比，你以为上帝突然给你放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上天以后反正就不会选择悖逆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在天堂，就我刚才讲，你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在天堂里面都可以选择顺服上帝还是不顺服上帝，但是因为你的自由已经升华到那样一个地步，你就像基督一样。基督有没有自由？听懂没有？我再问，主基督有没有自由？主基督有没有选择过一次悖逆上帝？没有。那他自由不自由？自由，他的自由全部都是正用，我们将来会像他。所以我有自由可以选择不听上帝的话，但是我是自由的选择听上帝。为什么？被什么给改变？被什么给激动？被神的爱。我知道上帝爱我，我也爱他，因为爱的缘故，我不悖逆他。我知道我可以不听，但我就是要听， 你明白吗？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被这种爱，被着我们里面的这种神圣的爱，它引领我们，使我们不去做背逆上帝的事情。但是你自由不自由？绝对自由。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拥有自由的人，他可以选择听上帝的话，可以选择不听上帝的话。但是当我们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决定背逆上帝，像始祖亚当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从第二个意义上面的自由他就失去了。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讲的说与神相交，与神相交的自由，他选择了听魔鬼的话，选择了不亲近上帝，这个时候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怎么样，打破了，断了。也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这前几天我们发的这个恩典之约和亚当之约和行为之约重大区别，你要注意哈，恩典之约和行为之约的重大区别就体现在这里。亚当那个行为之约，他一旦悖逆，结局是什么？死，跟上帝隔绝不隔绝？隔绝。恩典之约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悖逆，我们选择不听上帝的话，被他废掉？不会。为什么？恩典之约的基础是什么？是基督。亚当之约，行为之约的基础是什么？亚当的行为。恩典之约的基础是谁的行为？基督的行为，基督的代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虽然会软弱，会背逆上帝，基督徒信了主之后还会不听话，但是能不能废掉恩典之约？废不掉。所以很奇妙，是不是？很奇妙，因为这个基础不一样。但是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讲的说，那人他是受造就有自由，这个自由使他能够跟上帝相交，这个自由使他能够被提升。但是人犯罪堕落以后，那么人在这方面的自由就受到了威胁，是不是？就受到了威胁。这就是我们要讲第一大点的第二点，我们说有罪的人他堕落了以后失去了自由没有？有罪的人失去了自由没有？我说两种意义，第一种意义，自由选择不受强迫，这个自由他失去了没有？没有。但是与神相交，与神相亲，与神相近的自由他失去了没有？失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讲的说，要使被压制的得自由，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强调的侧重的是第一个意义还是第二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你必须搞清楚，对不对？主耶稣基督讲的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自由了，这个是指的第二个意义，就是你们能够住在神的家里面。你们现在能不能住在神的家里面？法利赛人他们当时能不能住在神的家里面？不信耶稣基督的人能不能住在神的家里面？不能。但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意义，他能够自由选择，他能不能选择？可以。但法利赛人是不是当时抗议主耶稣，是说他们讲的是第一个意思呢？不是。你注意这点哈，主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自由了。法利赛人他们明白主耶稣讲的意思，他们说我从来没被捆绑过，我们从来都是神的儿女。他们是很懂的，你要注意，法利赛人钻研旧约钻研的很深的，他很懂这一点，他知道耶稣是讲宗教意义上的自由。他说没有，我们是自由，我们跟上帝有关系。其实主耶稣说，你们都不认识神的儿子，你自以为跟上帝有关系，其实你跟上帝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所以你们可以自由的反对我，这叫做第一个意义的自由。但是第二个意义的自由你们没有，因为你们在亚当里面得不着，你只有福音里面才能得着，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堕落之人并没有失去一般意义的自由，他还能选择。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跟别人传福音或者跟别人论战甚至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神学性的甚至是宗教的定义去定义一些名词，跟别人只有吵架了，说没自由，人没自由，人说你说这话我在这儿反对你不就是自由吗？是不是自由啊？是。他讲的自由是哪个意义的自由？是第一个意义的自由，我可以不受强迫，我可以自主选择。所以当这种自由受捆绑的时候，他说没自由了。比如专制，比如说思想前置，不许人说话，不许人讲话，不许人思考，这个是不是第一个自由都受了威胁啊？是。他说这个才叫没自由。但你说我不认耶稣就不自由，我不懂。我们说人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没有把这种第一个意义上面的自由拿走。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人如果连这个意义的自由都拿走，人还是不是人了？人就不是人了。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人没有自由，还讲什么爱，还讲什么恨，还讲什么公义，包括还讲什么理性。我再跟大家讲，所以我说哎呀，其实人真的是堕落了，很软弱，很愚昧。计算机能不能跟人相提并论？其实不能。 计算机有没有道德选择的能力啊？就计算机而言，只有选择是或者非，零或者一。对他来讲，零和一就是两种状态，没有道德选择。计算机有没有理性分析的能力？没有。其实只要没有自由，连理性分析的能力都没有。计算机就是你把程序编好了，然后它嘎嘎嘎嘎照着程序走。你程序编错了，它错不错？它错。你程序编对了，它给你算出一个正确结果来，仅此而已。它是个机器，因为它没自由。所以上帝如果把我们一般意义的自由因为人堕落都拿走的话，人还是人吗？人就不是人了。所以人因为有一般意义的自由，所以人还能够去寻求上帝，人才能够有道德责任感，人才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晓得说，这一般意义的自由人没失去，但是与上帝相交的自由人失去了没有？失去。人与上帝相交的自由是怎么失去的？因为人是罪人，人犯罪，不单是犯罪，因为人是罪人，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罪对我们这些人如同一个律，罪是如同一个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指南针，它本来一直应该朝南北方向指的，对不对？但是你拿了一个磁铁在它旁边，它还能不能指南了？指不了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罪这个律控制了我们，所以本来上帝给我们自由的目的是好的，是让我们去亲近上帝，与上帝相交，生命提升。但是我们始祖犯了罪，我们人人都生在罪中，这个罪的律控制我们了，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向上帝，而是我们会倾向作恶，我们会做那些不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罪的律把人控制了，是不是？人不会去寻求亲近上帝。其实至善是什么？至善是什么？至善就是上帝。我们寻求上帝，与上帝相交，这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自由，就谈不到罪了。我再讲一遍，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自由，还能不能谈到我们是个罪人？不能。你我说我生气了，我看到有个弟兄听到的时候打瞌睡，我棒一下把这个丢出去打到他头上了，我说不要怪我哈，杯子盖犯罪，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这个杯子盖自由不自由？他不自由。但人自由不自由？人自由的。所以你就不能无可推诿，因为你是自由的，对不对？你是自由的。所以那我们说，哦，梁弟兄，我听懂了，上帝之所以还给我们自由，就是为了定罪我们。你看你这个思路这么阴暗呢，是不是？上帝给我们自由是不是为了让我们犯罪？不是。上帝给我们自由使我们有机会领受福音。上帝给我们自由因为你还是人。我们之前一直提醒大家，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是不是宣布了咒诅？上帝宣布咒诅的时候，有没有把亚当夏娃的一些祝福拿走？比如说治理全地的祝福拿走了没有？没有。上帝只是告诉他，因为你犯罪了，所以你现在治理全地就比以前怎么样艰难了，你现在要受苦，你要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给你吃，但是你依然是全地的王，你依然是神的儿女，是不是？这就是亚当，对吧？但是亚当还能不能像在伊甸园里面没犯罪时候那样自由跟上帝相交？不行了，因为犯罪了，他跟上帝之间有了隔绝了，是吧？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我们说为什么要讲这一点，跟我们福音有什么关系？福音大有关系。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没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从罪人的角度来讲，罪人有没有自由？有。罪人的自由能不能救自己？他能不能行善救了自己？不能。就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反复的强调了，就是说一个人就算没有信耶稣，能不能行善，能不能做好事？能。他帮老大娘过马路，他帮别人做饭，他把他的钱都捐了。像那个时候看到一个新闻，讲的一个人，这个其实收入很低的，然后但是70多岁，一生的积蓄都捐给人，这个做慈善做小学了，好不好？好。但这些能不能让他得救？够不够让他得救？不够。因为罪太大了，这些根本不够，你那个坑太深了，你丢一个小石头进去填不满这个坑，对不对？但是一个人的自由不能够使人去行善得救，但人的自由就上自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能够使人去行善。阿们不？阿们。所以当宗教改革福音传开，就算一些人没领受福音，但是他尊重人的自由的时候，对整个社会都有促进作用。 也包括让社会氛围更好了，更和谐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进步很大，宗教改革以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很大。以前其实屠杀啊、战争啊，厉害不厉害？厉害得很。二次世界大战很可怕，这是告诉人的罪性。但是你看到现在世界各国普遍的都说要关怀弱小，同意不同意？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啊？如果再往2000年前，那个时候在世界上面最发达文明最高的国家就是希腊，那个希腊这个城邦国家，像斯巴达还是生下来孩子拿尺子量，量了以后不够长度直接丢到山谷里面摔死，他们不认为这是犯罪，这是不是重大进步啊？这就是重大进步。所以这是自由带来的。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从第二个意义上来讲，宗教意义上来讲，与上帝相交的意义上来讲的话，罪人是不会选择上帝。他虽然有了一般意义的自由，但是他绝对会拒绝上帝。那你说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跟福音大有关系。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在这方面认识不清楚，你知道你选择了耶稣基督是多么大的事情吗？是天大的事。你为什么会选耶稣？这就表明圣灵在你里面做了重生的工作。我当时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白福音，那我那个时候是不是糊里糊涂信？对呀、啊，我告诉你，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不是糊里糊涂信的。阿们不？没有一个人不是糊里糊涂信的，连保罗都是。保罗如果一信就明白了，他直接传福音了，干嘛主还去在阿拉伯旷野教他呢？对不对？你没有注意到亚波罗已经传讲耶稣了，还有很多不懂的，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所以保罗他还到处施洗，他施的是啥洗？有没有注意到？亚波罗施的是施洗约翰的洗。所以保罗去了以弗所说，你们受洗了没有？他说受了，亚波罗帮我们洗了。受的啥洗啊？施洗约翰的洗。保罗说受施洗约翰的洗这不对，要受后来的，就受耶稣的重新洗，是吧？他搞错了。那亚波罗那时候信了福音没有？信了。糊涂不？还有糊涂呢。我们到死的时候还有糊涂的地方。所以你不是因为你信的完全你得救的，而是因为你就信了。你怎么会信呢？再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自由，你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有一般意义的自由。但是宗教意义上面跟神相交的自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你打死也不会选择耶稣。你选择了耶稣，这就表明你是重生的，你明白吗？你选择了耶稣，就表明你是重生得救的人，永生是你的。你说对不对？那个主啊主啊，这个最后又下地狱的怎么说？那些是没有选择耶稣的，你明白吗？那些人选择了工作，选择了行为。你注意，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那个灭亡的山羊里面讲的说，主啊主啊，你对我不公平。你看他说了什么？他说我奉你的名传过道，奉你的名赶过鬼，奉你的名医过病。他讲的是行为还是信心？弟兄姊妹，全部都是行为。他没说一句他说主啊主耶稣啊，我信了你怎么下了地狱呢？你见到圣经上面有任何一句这样的话吗？
没有。
没有。犹大跟着主耶稣基督听福音听了那么久，但是他拒绝福音不拒绝？卖主的犹大拒绝福音不拒绝？绝对拒绝。为什么犹大会拒绝福音你没拒绝？我比犹大心软，是不是这样子？我比犹大谦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当然你谦卑，你心比他软，这是实情。但是不是因为这些，是因为圣灵在你身上做工，使你谦卑，使你心软，使你听了耶稣钉十字架的福音的时候你就受感动，你就接受了。你注意，犹大到死也没接受福音，是不是？他主耶稣基督福音讲的清楚不？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是耶稣讲的清楚还是保罗讲的清楚？绝对是耶稣讲的最清楚，对吧？犹大跟在耶稣身边跟了多长时间？三年半。跟了三年半，但是他接受这个福音不？他这个福音主耶稣基督多少次讲了福音是赦罪，对吧？小子你的罪赦了，小子你罪赦了。犹大知道说我流了义人的血了，是吧？我流了这个好人的血了，他也不要这个钱了，把那个钱丢给那个祭司长，然后他做什么事情？他去自杀去了。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人？如果圣灵不改变你的心呢、啊，你会用你的自由选择杀死自己也不接受耶稣。你接受耶稣，所以你不要听那些假冒伪善的人，那些想让你做奴仆的人，那些在基督教里面的天主教的教皇那些人说的，那些人你信得清楚不？嘎啦嘎啦嘎啦一讲，然后说你没信。 吓坏你了是不是？就我讲的说，先把人钱包偷走了，后来又偷偷送回来，把人钱包里钱还拿走了，说这是不是你的钱包啊？哎呀，谢谢你哦，真的是感谢啊。有些教内的小偷就是这样子，说你没信，你到我这儿才信的，你到了我某某某教会，到了我某某某长老这里，你才开始信，是这样子的吗？这就是盗贼，这就是偷心贼，这就是可耻可憎的人，你明白吗？真正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你信耶稣，你之所以能够信，就是圣灵在你身上做工。你不管你当初信的是简单还是复杂，你是迂回曲折的经历之后你才信的，还是单纯信的，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因为照着人堕落的本相，就我们刚才讲那个罪像磁铁一样拉住你这个心，你这个指南针，这个指南针就指不了南。所以你指南了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磁铁怎么样子？被拿走了，另外一个更强的磁力出现了。那个更强的磁力是谁？上帝，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信了耶稣，你听了，不管别人跟你讲的，他如果根本没跟你讲耶稣让你做了基督徒，那是乱搞，对不对？他跟你讲说信耶稣，哪怕讲的最简单，讲六个字，信耶稣得永生，你信了，那么你都得救。圣经上面跟你讲说福音必须至少讲200个字，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只要信了耶稣，你能够信，一定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工。因为就你自己的自由，你这个罪人的自由的运用来讲的话，你是绝对不会选择福音的。你选择了耶稣，你必然是得救的。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还被那些什么是真信心，什么是假信心，其实真信心就不讲，都给人讲的是假信心。什么是真悔改不讲，讲的全部都是假悔改。然后一对，吓死人不吓死人呢？吓死了，真的吓死了。因为我们一生都不完全。你有没有神迹性的信心呢？哎呀，我是很希望耶稣在我身上行个神迹，原来我是假信心，能不能这样说啊？你是不是历史性的信心呢？你是不是只是相信耶稣在历史上面，今天耶稣对你真实不？哎呀，我忘了，你这是历史性的信心，没得救，能不能这样说啊？不能。好多人都忘了，你注意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忘了这点呢？他说主来的日子，主啥时候来啊？主还来不来啊？软弱了没有？软弱了。保罗有没有说你们这些假信的？有没有这样说？施洗约翰有没有软弱过？有。施洗约翰把他门徒拆过去问主耶稣，你是不是要来的那位耶稣？其实第一个给耶稣做见证的是谁？是施洗约翰还是彼得？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当然你现在是基督不？基督是不是你？你看到软弱不软弱？主耶稣有没有说你看完了，得救信心又走了一个？有没有这样说，赶紧回去把他得救信心再给他？有没有说这样的话？一句都没说。主耶稣就回去说，让告诉施洗约翰，穷人有福音传给他，瞎子的眼睛打开，穷人、软弱的人、疾病的人怎么得医治，是不是？然后他还怕人小看施洗约翰，对不对？说你们出到旷野里面想看什么？你们想看风吹的芦苇吗？你们想看穿细软衣服的吗？不，施洗约翰没有一个妇人生产兴起打过他，这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对他的肯定？是。施洗约翰软弱了没有？软弱了。但是施洗约翰的得救信心丢了没有？没有。这个信心是谁给他的？主给他的，圣灵种在他里面的，永远不会丢。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我们讲这个，讲到人的自由的时候，你知道一般意义的人的自由宝贵不宝贵？宝贵。但是只要没有圣灵的工作，人用这个自由，只会用这个自由拒绝福音。我不是说他用这个自由不做善事，我再强调这一点，我们跟有些人的观点不一样。有些基督徒认为说人只要没有圣灵让他重生，他只会做坏事。我说我还反对这种说法，因为跟事实相违背。是不是跟事实相违背？我们身边有些不信的人做慈善，是不是真心在做？是不是真的想帮别人？你不要说他们都是虚情假意的，都是后面藏着祸心想利用别人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但是你不要这么阴暗去看别人。人家有些不信的人，他真的就是做慈善，是不是？有些人真的，你看 像之前讲的，有人掉水里面了，那个人一看有人掉水里面，他自己游泳技术也不太好，他真的就要救这个人，跳水里面把他救出来，自己淹死了，你能不能说他包藏祸心呢？他是不是为了救这个女孩子跟他结婚，结果把自己淹死了？他都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你不能，这有些基督徒，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有些让人反感，就是这样子，因为你把好东西给人家说成是坏的，你把上帝给人的恩典说成是坏的，这是你的错误。但是像我们讲，我们坚定的说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人得救，对不对？但是同时我们说，你必须知道，从另外一个更高级的意义的自由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自己选择救恩，选择福音，选择基督。你选择了基督，一定是圣灵在你里面做了重生的工作。所以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就呼叫神阿爸父。你明白吗？你为什么会选了耶稣？你说我太奇怪了，我那个时候都没想过咋回事，有人拉我到教会听了一次，我就默默的我就祷告信了耶稣了。我们有时候还挺纠结，我记得我自己信主还挺纠结，倩文姊妹比我信的早，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去了，然后别人跟我传福音我就信了，也没人带我到决志祷告，我纠结了好几个月，你知道吧？刚信的时候说这咋办呢？决志祷告都没做过，但是别人问我说你是不是弟兄，我说我是啊。那人家还会给弟兄做决志祷告吗？不会了，我一生遗憾呢、啊。这谁给我带个决志祷告？你再过一段时间都开始服侍了，你总不能一边服侍还找个人给你做决志祷告吧？哎呀，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是不是，这是不是我们人的软弱？真软弱。但是你仔细去想，你就明白了，你是不是靠决志祷告得救的？不是。你愿意信耶稣，这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你明白吗？你愿意信耶稣，你选择他，你用你的自由说我选择耶稣。你说梁弟兄，但我有的时候又没选他了，是不是我又失丧了？没有，我们刚才讲自由是不是意味着可以选择，是不是？你失去自由了没有？没有。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罪人，我们没有失去自由，但是我们因为有自由的缘故，反而我们有的时候因为今生还有没有软弱，还有有没有罪，还有罪是让我们选择上帝还是不选择上帝？不选择。所以你既然还有罪存在，所以你有的时候不选择上帝不代表你灭亡。有一个伟大的圣徒，天主教特别推崇的圣徒，叫做彼得，他们说是他们第一任的教皇，这个人否定上帝否定的特别厉害，是不是？就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否定几次？三次。犹大卖了一次，他否定三次，厉害不厉害？厉害。所以他们居然把彼得称为他们第一任的教皇，却没有在彼得身上看见因信称义的福音，你说迷糊不迷糊？太迷糊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一种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是人人都有的，人人都有。甚至我在讲一般意义的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般意义的自由连人灭亡在地狱里的人还有没有？都还有。从哪里看出来？主耶稣就讲的那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财主是不是到地狱里面变成个白痴了？是不是没思想了？不是，他还给亚伯拉罕出主意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有没有注意他就去叫那个拉撒路复活，去告诉我的弟兄我在这儿好苦。他还有没有自由？还有。但是他，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地狱里面甚苦，他有没有说我要信耶稣？有没有？你说哎呀，他来不及了，主要是真的来不及了吗？耶稣要救的话来不来得及？来得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不是来不来得及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上帝是绝对不干涉强迫任何人的。所以我跟沙龙弟兄，我们那个某长老讲出那些话的时候，把我们俩吓一跳。他说上帝都强迫人，我说啊，人下地狱上帝都没强迫他，人上天堂上帝也没强迫他，居然得出一个高级的理论说上帝都可以强迫人。上帝强迫过你没有？我们有没有一个人是被强迫上天堂的？我们有没有一个人是被上帝强迫下地狱的？没这回事。上帝给你自由，他就尊重他所做的工作，他就尊重你的自由。所以上帝会不会在地狱里面强迫这个人信耶稣？没这回事，因为强迫的就不叫信了，你明白吗？我们说自由是多么宝贵，强迫的就不叫多信， 强迫的就不叫做顺服，顺服一定是积极主动自由的顺服，你明白吗？强迫的爱那就不叫爱，我要爱你这才叫爱，你明白不？丈夫和妻子，牧师在那儿给个戴个手铐铐在一起，说吧，那还叫婚礼不啊？你如果不说海枯石烂爱你妻子，我今天不让你吃饭，那还叫婚礼不叫婚礼啊？这是结婚这还是进监狱了？是不是？他一定结婚的时候为什么感人？感人的地方就在于说，我甘心乐意爱你，对吧？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新闻说，前段时间是一个这个洛阳的女孩，是不是癌症？大家如果看新闻就知道了，好像是我忘记，好像是在哪个医院，然后她癌症晚期了，然后这个她这个男朋友山东的这个小伙子说我要娶你，虽然你生病我还娶你，然后在病房里面举行了一个婚礼，很感人的，是不是？他是自由的，他不是被逼的，你明白吗？不是说强大的舆论压力，你不娶这个女孩你就是狼心狗肺，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所以才感人，你明白吗？如果我们是强大的舆论压力，说你不娶这个女孩你是狼心狗肺，你怎么样，他戴着手铐进去了，还有什么好感动的呢？他让人感动的地方就在于说他自己决定，他我愿意娶你，你做我的妻子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情，你做我的丈夫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情，是不是？这是自由。但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自由就是一般意义的自由，但我们信耶稣的要得着特别意义的自由。但是一般意义的自由不能够使人能够有特别意义的自由，只有谁做工啊？只有圣灵做工，把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那我们讲第二大点，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说认识福音和基督徒自由的关系。你要去看，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大家需要去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讲的第十九节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大家知不知道喜年是什么意思？喜年是旧约律法里面预表福音的一个设定，这个跟律法可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我再强调，十诫里面没有讲喜年。十诫里面有没有讲喜年？弟兄姊妹，没有，这是隐藏在旧约里面的福音。喜年的设立是什么呢？就是说，任何人，特别是犹太人，如果你的弟兄他没钱了，卖身做你的奴隶，可不可以？可以。他做了你的奴隶，在你们家服侍你，然后呢，按照犹太人的规定，每七年就有一年是喜年，那么第七年就是喜年。到了喜年的时候，必须做一件事情，是你们家里面所有的奴仆都必须让他得自由，他要做自由人。只要到了喜年，如果他是第六年做了奴仆，怎么办呢？还是要放他，让他得自由。所以这是预表福音的，你明白吗？所以耶稣说，我来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就跟自由联系在一起。所以犹太人有一种诡诈，你知道吗？他们一般到第六年说，明年就喜年了，这年不买奴隶，因为买了奴隶的话，他明年自由了，我就亏了，所以我得等了过了明年之后，我再买奴隶。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就算你买了，这就是上帝的恩赐，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在其他国家都没有的，这是上帝设立的，顶多做你六年的奴仆，第七年你必须放他走。这个预表的是什么？福音。福音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讲说福音和自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让大家去知道的就是说，第一，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讲到福音，福音是不是拯救罪人？是。人犯罪是不是因为人有自由？是不是因为人有自由？是因为人的自由让人犯罪的吗？不是。人犯罪是人误用自由，你一定搞清楚哈。因为如果是因为自由让人犯罪的话，那就把自由拿走。所以有些人真的是这种思路，我们说和尚头上烧香疤，基督教里面裹小脚的基督徒都是这个思路，都是因为自由，如果我不自由，如果我像这个杯子就好了，因为杯子绝不犯罪，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因为你是个罪人，你才会误用自由。自由是个好东西，你明白不？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希望大家知道说，人犯罪不是因为有自由，而是因为人已经有罪，人堕落了，误用自由，亚当误用自由堕落了。而我们这些在亚当里面生的人，我们都会误用自由，自由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大家记得那首名诗是不是讲的说，这个叫做这个爱情诚可贵， 生命价更高，怎么样子啊？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跟你讲，这个话讲得非常对。其实像我们今天讲的，如果没有自由，爱情也没了，同意不？如果没有自由啊，你跟死物是没区别的，生命也就没了，是吧？所以福音是使人得自由的，所以福音既然使人得自由，怎么可能自由是犯罪的原因呢？自由绝对不是犯罪的原因，你明白吗？罪是因为我们在亚当里身为罪人，罪按照圣经上面讲，在雅各书里面说，私欲既怀了胎，怎么样，就生出罪来。有没有说自由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有没有这样说？没有，私欲就是人他自己自高自大，要像神一样，这就是罪的开始，是不是？所以自由本身它不是罪的原因，而是人犯罪以后会滥用自由，而且自由这个东西太好，自由这个东西能力太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罪人滥用自由的时候，我们把罪和自由给它混到一起去了。我们应该是对付罪，我们应该是恨恶罪，结果我们变成恨自由了，可不可以啊？对不对啊？不对，你一恨自由你又受捆绑，你又不知道咋回事。所以有些人在错误的教导之中，就是我讲的像那个之前星期四遇见那个姊妹一样，那他在这种错误教导之下的时候，他把好东西都打成是坏的，很可怜，是不是？很可怜，就是我们说的好像这个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罪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必须知道上帝所做的工作，把罪他给担当过去了，但是有没有把我们的人性给毁灭掉？没有，而且是把自由给我们。所以我们说从福音和自由的角度来讲，第一个你要记得说，人犯罪不是因为自由，而是因为人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有罪的，是不是？我们是罪人，我们会误用自由。第二个我们想讲的就是，你要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福音来了不是要剥夺人的自由，而是要使我们的自由更提升，而是要使我们正用自由，使我们更自由。福音来了不是要剥夺我们自由的，包括一般意义的自由，福音来了是不是要剥夺掉？你的自由选择不受强迫的选择，是不是福音来了要变成受强迫了？不是，不是，你注意这一点。所以你看到圣经上面，比如说很多彼此相交的原则，在圣经上面都是基于一个彼此尊重，尊重别人良心自由的原则。比如说吃肉的问题，你们注意罗马书讨论吃肉的问题14章，对不对？有些弟兄特别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不能吃肉，因为那个时候吃肉，因为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们吃肉的时候那些肉啊，经常一个呢，他们那些屠宰工会在宰每一只牛每一只猪的时候，都会怎么样子，都会拜一拜他们的假神。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认为说，这不能吃，他拜过假神呢，咱不能吃。但是他所有猪都是这样杀的，所有牛都是这样杀的，所以有些人说坚决不能吃。但有些弟兄姊妹说不，因为凡物在基督里面都洁净，可不可以吃？可以。但是保罗是不是说，你们后面这种人真理是对的，强迫前面那种人吃，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保罗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什么论断吃的人，就是尊重良心的自由。福音来了是使你得自由的，你真的明白福音，就是我们讲说福音对这个世界影响这么大，其实主要是从心灵上面的影响，就是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你尊重任何人，不单基督徒你要尊重，非基督徒的心灵自由你尊重不尊重？他都没信，没信你就可以强迫他吗？可不可以强迫？不可以。没信的你更加怜悯他，就是我们之前这个，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讲过说，其实没信的人要得到我们更多的怜悯。你家里面有没信的亲属，没信的亲人，你跟他讲天国好，你跟他讲天堂好，就如同你是一个明眼的人在讲花多么漂亮，云多么好，结果他是瞎子，他心里面急不急啊？难过不难过？难过。你得这样去看，你得这样去看。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来了不是剥夺我们的自由，福音反而是提升我们的自由，加强我们的自由，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福音，再回到我们讲的加拉太书，保罗把自由和福音之间的关系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许可人来限制我们自由，只要我们的良心自由被限制， 我们对福音的领受就出问题。一个人传了另外一个福音，什么叫另外的福音？另外的福音是捆绑人的福音，这个就不是福音。真正的福音是使人得自由的福音。所以你听那些法利赛人讲的所谓的福音，越听越捆绑，越听越捆绑，你就知道说这不是福音，我要逃避。你说我分析不清楚，你先逃避再说。你为什么分析不清楚？你知道吗？中国有一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什么？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以前有些东西为什么看不清楚？因为我们在那个体系里面很难看清楚，所以主把我们带出来，带出来一看，哦，埃及为奴之地，那叫律法捆绑，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使我们得自由，福音是保障我们的自由，福音是要使我们的自由提升，这就是神的心意。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一定心灵越来越自由，你一定心灵越来越宽广，你一定越来越有恩慈，有怜悯，能够体恤人，能够接受别人的体恤，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说我们是如此有福的呢？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但是你要记得我们讲的刚才说的弟兄胜过魔鬼的控告是靠什么？羔羊的血和他们怎么样所见证的道。为什么这里面讲到说胜过魔鬼的控告不只提一个靠羔羊的血，还要加上一个所见证的道？就是你对因信称义的福音认识不清楚的时候，魔鬼对你的控告会产生效果，但是你对因信称义的道福音真理认识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靠的当然是羔羊的血。因为因信称义是不是靠羔羊的血？是。但你认识清楚了，你就魔鬼不要控告我，不管你透过什么长老，不管你是透过什么教会，不管你是透过什么教皇，你都控告不了我，因为有因信称义的福音在我心里面，我心灵是自由的。你明白吗？上帝第一个意义的自由给我没有？给了。是不是第一个意义的自由早就给了我？受造的时候就这样子，不受强迫，上帝从来没强迫过。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原来做无神论者的时候，上帝有没有强迫过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成，哎呀哎呀，上帝一直在你耳边说信我吧，信我吧，你不信我不让你睡觉，有没有这样搞过啊？有没有一次有哪个弟兄姊妹有上帝这样折磨过你，强迫过你？有没有？他有没有拆个天使整天在你耳边一直这样搞？我跟你讲，只要强迫你的一定是魔鬼，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说遇见有些弟兄姊妹，他说哎呀有两个声音啊一直在我耳边响啊啊，一个说认罪，一个说不要认罪，怎么怎么样子的。我当时没说，我心里说这两个都是魔鬼啊。你说不要认罪的也是魔鬼吗？不，也一定是魔鬼。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强迫人，上帝不会采取这种方法，魔鬼才会用这种疲劳战术一直搅扰你，一直搅扰你，上帝不用。天使会不会这样子去说的像我们画的那个画一样，一个人站在那儿，左边是魔鬼，右边是天使，然后魔鬼拿个小三叉戟，天使在那小翅膀在那扇着，然后魔鬼在那说哒哒哒哒哒哒，你是一个罪人，然后天使在那说你不是你不是，那天使不是变成跟魔鬼一样了吗？你明白？不是的，上帝不干涉你，上帝是给你自由，福音是提升你的自由，上帝绝不干涉你。所以你就明白，我们有的时候想把自己得救经历讲的神乎其神，讲不成，你知道为啥？因为很自然，你有注意到？很自然，就是听福音，听福音，然后就信了。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强迫你。我们巴不得说，有一天呢，我像哪吒一样生出来是个肉团，上圣灵一剑砍过来，叉叉叉，三头六臂长出来了，我信了耶稣了。哎呀，这见证讲出来多威风啊！这是人的见证不？这就不是人的见证，你明白吗？所以上帝是很自然的，绝不强迫你，从不强迫你。你进教堂是不是被上帝强迫进去的？明明踩着自行车，踩着踩着，呜一下，哎呦，进教堂了，有这样的事吗？你明明是踩着自行车要去电影院去看电影了，结果踩到教堂里去了。有人说，哇，上帝太爱我了，我那个时候就没想去教堂，突然自己就在教堂里。我说瞎讲，骗人的。上帝绝不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你要看到人为了把自己高举，自己的经历把自己塑造的跟别人不一样，经常说一些根本不是上帝在他身上做的事情，上帝不做这样的事情，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要提升我们，要使我们得自由，福音要使我们，我在讲我们第一个意义的自由，在第二个意义的自由我们有没有？与神相交，有没有？有。怎么得着的？圣灵重生我们了，对不对？圣灵重生我们了，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明白吗？ 所以像我们刚才带诗的时候所讲，你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去。因为如果耶稣的义还不够，那还有没有可能够啊？没有了。有没有能够超过耶稣的义的？
没有。
这个义给你了没有？给了。完全不？
完全。
所以你自由不自由？太自由了。所以我们，你去看，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新约的祷告和旧约的祷告都有不同。你看到没有？新约的祷告就自由的多。不是说旧约的人不得救，旧约的人也得救，但旧约的时候福音还比较隐藏，律法是清楚的要求，福音比较隐藏。但新约的时候福音显明了，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工作结束了。所以你就看到福音，新约福音里面的这种祷告非常的自由。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主导文，阿们不？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你看到保罗有哪一封书信是照着主导文抄下来的？没有一封。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自由。因为自由就是这样子。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其实你已经得了，我们讲的说，其实就我们就人而言，因为信耶稣，我们已经得了最高最高的自由，不可能超过了。只是，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必须清楚知道，这个自由你运用过没有？运用过没有？运用过了。什么时候？其实你第一次信的时候就是你第一次用的时候。你那时候运用你心灵的自由，说我选择耶稣，已经用了，你正在用了。你祷告的时候在不在用啊？在用。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在用？在用。你要晓得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自由是谁成就的？耶稣基督恩惠福音成就的。他已经为我死了，所以我不受控告了，我不受控告了。我对福音认识越清楚，我越不受控告，我越明白，我越不受控告，我越自由的到上帝面前去。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说祷告应该用什么姿势，说双膝跪地，一膝跪地啊，闭着眼睛低着头，有没有这些要求？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用心灵和诚实来亲近上帝。你有时候太软弱了，有时候太累了，躺在床上祷告可不可以？可以。魔鬼这时候就来控告你，不敬虔，你要不要理他？不理他。是不是？这是我做儿女的自由。你儿子在床上躺在床上喊你爸爸，你会不会说不敬虔啊？站起来给我喊，有没有这样子？会不会啊？会。你只不过如果他老是躺在床上喊，你知道他有点软弱，儿子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但你许不许他这样喊你？许可，许可。当然我讲的意思不要变成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以后个个祷告都躺了那儿祷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跪那儿祷告可不可以？可以。你不要变成说我自由哈，跪那儿祷告就是那个啥，你又开始逼迫人家跪那儿祷告的人了。跪那儿祷告是不是他的自由？是。他祷告一个小时是不是他的自由？他如果决定祷告四个小时呢？也是他的自由。所以你如果一个人他真理认识上有错误，你可以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告诉说姊妹，我认为你这个观念有受捆绑，心灵有受捆绑，但是呢我还尊重你的自由，我不能强迫你，对不对？我不能急了，我说你受捆绑，你这样做我不然不许你这样做，行不行啊？不行。因为圣经上面让我们尊重人的自由。所以吃肉不吃肉的那些人，他认识错误不错误？错误。但保罗许不许可任何人去强迫这些人去吃肉？绝不许可。你反而要体恤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那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到福音使我们得自由的时候，最后一点我希望大家去知道，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得自由的人，我们在今生之中，我们对自由的运用会用这个自由去行善，也会定义用这个自由去作恶。你得知道这一点，这就是自由厉害的地方。自由像双刃剑一样，因为你有自由。为什么我讲这个？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还是有软弱，认为说我既然信了耶稣，我绝对不能够故意犯罪，我犯罪肯定只能是不小心犯罪。然后他有时候发现自己心里面明明知道是有问题，结果他还是做了，他就说完了，我没得救。有些人就是这样控告倒很多基督徒的。你看他有的时候还很诡诈，我跟你讲，我说过有些人用独孤九剑的，你知道不？在教会里面用独孤九剑的，擦擦擦擦擦，一直攻你，一直攻你，这个时候把你攻毛了，你这个时候又不会用独孤九剑，你这个阴信称义有时候又没站稳，这时候急了，你肉体来了，血气来了，你帮帮帮帮反击他。他说看，这还不是肉体吗？其实他是不是肉体啊？他也是肉体，但是他先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 敬虔制高点，然后他拿着独孤九剑一直攻你，一直攻你，然后说看这还不是肉体，你承认不承认这是肉体，是不是血气，是血气了，你还敢说自己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以此为突破口，突突突突突突，一直突进去，像打钻一样一直钻进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你没得救。你刚才是不是故意抵挡我，你说你是不是知道不可以恨弟兄，
知道。
你刚才是不是恨我，恨了没有，说
恨了，恨了。
是不是故意恨的，你还是不小心恨的，
故意恨的，
故意犯罪的，还有赎罪记的吗？哇，这个时候死掉没有死掉啊？死掉了，真的是吓死了，你明白吗？这是真理原则不清楚，说完了啊，今天，然后这次交通完以后被人独孤九剑打得遍体鳞伤，还要感激涕零，哎呀，今天跟某某姊妹交通过以后，我今天才得救，我都不知道原来我一直是故意犯罪的人，今天我知道了，我一直没得救，今天才知道原来，故意犯罪的没有赎罪的祭啊！今天这个姊妹把福音传给我，这是我的再生父母啊！啊，感谢主啊，感谢某某教会啊，感谢我在某某长老那里才得了救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我告诉你，每一个基督徒会故意犯罪，
彼得三次不认主，是不是故意的？主耶稣警告过他没有？
警告过。
你明白吗？这是我们的软弱，因为你是自由，但是你没有完全。你必须记得这一点的时候，才不至于你被这些东西，被人的控告所抓到。你知道吗？厉害不厉害？独孤九剑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教内的独孤九剑非常厉害，杀死无数人。你知道吗？葵花宝典才能打过他。我们不用葵花宝典，我们只用福音。你明白吗？弟兄胜过他，胜过那后面控告我们的魔鬼，是靠羔羊的血和他所见证的道。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今生不管我多么软弱，我都是属他的，永永远远不会失落。这就是主的恩典，这就是福音给了我这样的自由，这个自由永远不会失去，我就是得了。我一定要在这个福音上面继续的更新成长建造，我不去拆毁根基。恶人在暗中弯弓搭箭要射义人，义人的根基若毁坏了还能做什么呢？你知道那个根基是什么根基吗？福音的根基，因信称义的根基。你把自己已经有的信心毁掉，说自己没得救，这个人一生裹小脚。什么时候他的裹小脚给解脱掉？等他明白，再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一脱掉他就自由。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自由，而且我们虽然堕落犯罪抵挡你，你却没有把这种一般意义的自由从我们身上拿走。而且主，你让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他就使我们这些受压制的人得了自由，使我们这些瞎眼的能够看见，使我们这些囚在监牢里的能够出来，能够得释放。这就是主你所做的恩惠的工作，而且这工作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完成，所有信耶稣基督的心灵都是自由的。主，祈求你让我们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越来越自由，可以自由而行，可以自由的顺服上帝，可以自由的去爱我们的主，可以自由的爱主的教会，就使我们更加有力量，更加成长，更加蒙福。愿主你的恩惠怜悯在全地你的儿女身上，使魔鬼一切的诡计控告搅扰不能在你百姓身上得逞，而是你的子民要大大得利。你使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枷锁的时候，我们要向仇敌夸胜。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